在过去我们一系列的交通里面，我们利用旧约的雅歌书做背景，啊，我们来交通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，啊，借着这条爱的道路，我们跟随羊群的脚踪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与主越过越亲，与主越来越有深的联合。所以在过去这一系列的交通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位在主里的信徒，他因着向主发出他爱的渴慕，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已经与主深深的联合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八章，就说到了一个与主有这么深联合的人，他里面向着主到底还有什么呼求。当你在读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慕，他说巴不得，这个巴不得就说出了他里面呢向着主还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。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呢，他盼望能够与主亲嘴，很奇妙的。因为你会发现哦，从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有这样的呼求，他说他就是盼望能够与主更近更亲，能够与主亲嘴，他说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在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二节他就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比酒更美。所以亲嘴是说到了爱情，他开始享受到主的爱，他里面有一个呼求，他能够盼望与主有更多爱的交通，所以他盼望与主有亲嘴。但是到了第八章呢，他里面还仍然是这个呼求，盼望与主亲嘴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盼望与主有更深的交通，与主有更深的爱。为着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刚刚蒙恩信主的人，我想要用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四幅图画，有关于亲嘴的图画，来发表我们跟主的关系。第一幅图画，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蛮熟悉的，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。这个父亲呢是预表我们的父神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。这小儿子呢有一天对他爸爸说，把我该得的产业分给我。换句话说，他向他父亲要家产。事实上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家产是父亲的，父亲到的时候他自然会给他，但这个儿子呢等不及了，他要家产，他好出去挥霍。这是说出我们在还没有蒙恩之前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他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丰富，但是呢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只想呢从神承受祝福然后到世界去挥霍。所以这个浪子呢结果带着父亲的家产就出去挥霍去了，没有多久呢就花完了，花了以后又碰到饥荒，找不到工作，结果帮人家去看猪，看猪的时候呢甚至连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到，他都巴望吃这个豆荚。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，我为什么在外面这么苦，所以他说我父亲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食物，所以他说我应该回去，回去对他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工作就好。结果他回家的时候在路上，他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他，就跑过去抱他，用嘴连连的亲他什么呢，亲他的颈项。你知道如果我们是这个父亲呢，我们在亲之前应该先骂他一顿，对不对，先训他一顿，但是你看这里说出了我们的天父他那个爱，任何浪子只要愿意回到他的面前，他就连连的亲嘴，也不嫌他脏，给他披上外袍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，又宰了牛 流毒非流毒给他吃，这就说出了我们父神是这么的爱我们。我们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有一天我们回家了，我们信主了，回家了，他给我们穿上公义的外袍，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称义，给我们戴上戒指，你看很有尊贵的，又穿上鞋子，因为从前仆人没有鞋子穿的，穿上鞋子他是神家的儿子，又准备那么好的给他吃。为什么这个亲嘴是亲他的颈项呢？因为颈项说出我们的刚硬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刚刚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回到父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并不是因为爱神的缘故，我们乃是因为父家有粮食可以吃。所以这个爱实在是说不上爱的，我们是为了好处来信神的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信主呢，是因为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是因为呢神能祝福我们。所以这一幅图画呢，就说出了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光景，还谈不上爱。那第二幅图画呢，是描写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那里讲到主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他家里去吃饭，结果有一个女人，他也混进来了，他是个罪人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，他就在那里哭，结果呢那个眼泪就弄湿了我们主耶稣的脚，他就用头发把它擦干，又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脚。结果当然这个法利赛人看了就很不舒服，因为法利赛人很自义的，他说这是个罪人，他心里面在想，如果主耶稣是先知，一定知道他是个罪人，那当然主知道他是罪人，所以主就反而对这个法利赛人说，他说你看我到你的家里面来，你没有给我预备水来洗脚，但是这个女子呢，她眼泪哭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用香膏抹我的脚。那这一幅图画你看见呢，乃是这个女子呢开始亲主耶稣的脚。所以第二幅图画是代表说什么，我们开始认识我们是个罪人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不觉得我们有多少的罪，但有一天你迟早会被神光照，发觉我们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。那时候我们向着主呢，是一个罪人对着救主的那种感情，所以我们亲乃是亲主的脚。所以这是第二幅图画，进步了，最少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了。那第三幅图画呢，就是在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乃是与主发生爱情的时候。所以雅各书是以这个时候做开始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向着主还没有这样的爱，个人与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呢，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雅各这一段。但是很奇妙，他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，照我们人的感觉来说，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爱得比什么都火热，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呢，爱就慢慢淡下来了，没有那么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见人与神的关系，正常的关系下面，这个爱呢是越来越深的。所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，已经到了这个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它里面还有一个不满足，他盼望这个爱呢能够越久越深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，我们不仅仅要信神，我们更要爱神。这个爱是认识神最短的道路。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，不是用头脑，而是用你的生命，用你的爱。爱是认识神最短的道路。所以诗歌告诉我们，这个爱有什么限制？换句话，这个爱没有东西能够限制它。这个爱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？爱不会停止。圣经上说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我们应当不仅仅学习来信靠神，更要学习来爱神。我们里面本来没有爱，但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学习 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摸到这个爱，我们开始因着爱的激励，我们也愿意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，那我们就开始走上了这一条爱的道路，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再说，这个爱是最短的路。如果我们还不懂得爱神，我们就还没有走在这条路上。没有错，我们也许蒙恩得救，我们有了永生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面。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完备的救恩，这个救恩呢，根据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讲到我们的主的拯救，他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这是过去的事，但他现今仍然救我们，这现在的事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所以你看见呢，这个救恩是三个部分。你一信主以后，你就脱离了那个永远的死亡，你得了永生了，你不再下那个地狱，那个地狱是永远的火。圣经上说，这个地狱呢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一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极大的死亡，所以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。很多神的儿女只记得这一部分，所以他们认为呢，我今天信主了，我得了永生了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，跟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了。但这个救恩呢，只是一部分。但今天呢，他仍然要救我们，他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，脱离自己。从前他救我们，我们一信主以后呢，我们的灵就重生了，我们活过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有了主的生命，但是我们还是旧的头脑，我们从前怎么想今天还是怎么想。所以现在他还要救我们呢，他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里面能够完全像他，换句话，我们能够思想主的思想，思想天上的事，不是专门思想地上的事。我们的情感我们能够爱，爱神，也能够爱弟兄姊妹，能够彼此相爱，而不光光是爱自己。我们的意志呢，也愿意顺服神，不照我的意思，而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今天他仍然在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救我们脱离世界，救我们脱离自己，使我们魂能够蒙到拯救。但是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救恩就完全了，那时候我们这些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，必死的要不死的，卑贱的要变成荣耀的身体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人像一个年老的圣徒盼望能够跟他要一张照片，他说你再等几年，再等几年，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变成荣耀的身体在我身上的时候了，那时候再给你。现在呢都是皱纹，都是斑点，都赖点。所以神的救恩是这么奇妙，灵魂身体他都要拯救。所以当你读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渴慕，他盼望有一个被，他里面有一个被提的灵，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这句话不太容易懂得，不太容易明白它里面的意思，因为它里面有个背景在的。因为在当时他们那个生活的背景里面，如果是自己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在外面碰到的时候呢，可以亲嘴。一个丈夫跟夫妻这么亲近，结婚了在外面碰见还不能亲嘴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这里面就有个呼求，他盼望呢，他不但与主在室内有那么亲密的关系， 他盼望在外头遇见主的时候呢，也能够跟他亲嘴，他就不会被轻看。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现在里面已经像主了，但是外面的身体呢还不像主。所以他里面有个被提的灵，盼望当主来提接他，当主回来啊遇见他的时候呢，他的身体要改变。那时候他的里面跟外面都要像主，那时候他跟主的关系就不受肉身的限制，他能够永远与主同在，没有人会轻看他。他现在的感觉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你跟一个你所爱的人天天通电话，天天交通，但你还是不满足，你总巴不得能够面对面。所以这个是他里面的感觉。虽然就在灵里面来讲，他经历了主的同在，虽然在爱里面，他经历了与主的交通，但他里面还是一个不满足，盼望主能够回来提接他，使他这个人里外都能够变化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当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像他。所以他里面呢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渴慕，里面有一个被提的灵，盼望他能够被改变，完全像主。他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，就第二节就讲到了，他说我必引导你，他引导主，领主到哪里呢？到他说到我母亲的家。我们的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甜美，就是安息。那特别是母亲的家，那是更容易安息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如果一个女子嫁到一个夫家啊，虽然也是自己的家，但是还没有在母亲的家这么自由，这么安息啊。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了，他说：“领你进我母亲的家。”这里说出了那个甜美啊，说出了安息，说出了爱，说出了包容，说出了扶持，在这个地方他能够享受。所以后面你可以看见呢，他要给他喝酒啊，石榴质量的酒。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要离开门徒啊，要受死要升天之前呢，主就安慰那些门徒，他特别说到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，若是没有呢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，预备好了我还要提接你们，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主不但要为我们预备住处，他还要回来提接我们。所以你如果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说怎么样呢，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我们晓得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被神呼召来到迦南地。加勒底的乌尔在当时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，那迦南反而落后，所以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呢，他好像什么也没得着，他是过着客旅寄居的生活，但是他一直仰望有一座城，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到他们，他说如果他们想念他们原来的家乡，他们还可以回去，但是呢他们去等候那就有根基的城，那个更美的家乡。所以神呢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，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今天就是物质来讲呢，我们在世上生活，我们有个家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客旅的生活，这个家迟早是要过去的，我们来是等候那就有根基的城。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这个母亲的家啊，因为你如果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特别提到，他说讲到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啊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母亲的家乃是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启示录所提到的圣城耶路撒冷有一天要从天而降的。所以当主回来提接我们的时候， 事实上我们就开始进入永世，永远的国度，到时候呢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那是我们与主呢永远在一起，不会分离的时候。所以他就说呢，在那个时候我就要引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在这个地方呢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包容，充满了扶持，在这里有安息有享受，所以在那里呢我就可以领受你的教训。我们知道这个教训呢是恩典的教训，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对主的恩典对神的慈爱我们认识非常有限。诗篇103篇告诉我们，他讲到天离地有多高，神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就有多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是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我们不能够想象，用我们的头脑不能想象天跟地有多高。现在科学家，我常常做个比喻，现在科学家能够测量出来的宇宙还没有完全测量完呢，能够测量的宇宙呢是要用光年来算的，光走一年的时间叫光年，一光它是几千万的光年呢，那一光年是多少？如果你做747波音747或者767的飞机，你坐100万年，你大概才走一光年。100万年坐飞机，坐100万年才一光年嘛。那科学家了解的宇宙有几千万光年，你就看知道宇宙有多大，对不对？神说他的慈爱有多大呢？天离地有多高就有多大。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，你可以，我可以领受你的教训。换句话说，永世虽久，也不过是让我们来明白他的恩典他的慈爱，因为他为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他眼睛，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，耳朵所能听见，人心想过的那个爱，所以永世都可以来领受他恩典的教训，来温习来明白他的爱他的恩典多深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让你喝酒，因为酒在箴言是讲了喜乐，讲到满足，所以他说我要用石榴汁来酿香酒给你喝。石榴的特点就里面有很多的籽粒，就讲到生命的丰富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爱他，在我们身上会产生一个效果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，这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。事实上这个果子在原文是单数，就是爱。所以你爱主在你里面就产生爱的果子，这个爱呢包括了喜乐和平等等等等。那时候呢你就用这个爱来满足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爱主，要不然到那一天我们还得要酿酒都没有酒给，也没有办法让主得到满足得到喜乐。然后第三节说，那个时候呢他的右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到那一天呢我们就真的没有任何的间隔，那是与主面对面永远不分开。圣经上说到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病痛，主要擦干一切的眼泪，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。所以就在这个样的光景里面，就说出了他当生命成熟的时候与主有那么深的关系，与主有那么深的联合的时候，他里面仍然有个不满足。我们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，他盼望主早日回来，他能够改变形象，里外都像主，然后让主也能够得到满足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就下了一个结语，就是第四节讲的，他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说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等候 主的回来，在他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对齐的灵在他们里面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主特别关照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不要去打扰他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，是代表那些对主的认识没有那么清楚的，追求没有那么热心的人。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就去打扰这个人。主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去碰他们，他现在他的感觉是对的，他是在我的手中，他是这样的爱我，他等候被提，所以呢，你们不要去惊心，不要去碰他，让他就这样子活在我的面前，做一个被提的人。好，圣灵用另外一幅图画来形容他，就第五节讲的，他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你真正在等候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就是肉身来讲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间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慢慢的脱离这个肉身的世界，使我们呢越来越望着被提的日子而前进。这就好像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与神同行300年。但是圣经上接下来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所以你怎么样等候主？你怎么样与神同行？不是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而已，也不是到修道院去，乃是呢，就在日常生活中来学习与主同行，就在你的工作上学习与主同行，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来与主同行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我们很容易受人家打扰，所以我们还是躲起来。当然，我们一定需要有单独的时间来亲近主，但是呢，你也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教会的服事上，在生活的每个点点滴滴上来学习。就好像以诺，他仍然要生儿养女，他仍然有他生活上的责任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属灵到个地步，我们只要追求主，家也不照顾了，饭也不烧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管了，因为好像有冲突，但事实上不是的。事实上，就在你烧饭的时候，就在你服侍的时候呢，你仍然与主同行。但这个工作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出，他靠着良人，他在这里面懂得有一个依靠的心。所以如果呢，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呢，你就会失败。如果你有一天你像雅各一样受了对付，大腿窝都已经被摸过了，他瘸了，他不能再走了，这个时候他只能靠着。所以慢慢主在我们身上做对付的工作以后，你看你会发觉，在凡事上你要依靠主，来与主同行，来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好像从旷野慢慢上来，慢慢脱离这个世界，慢慢等候在被提的过程的时候呢，圣灵提醒了他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所讲的，接下来所讲的，他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如果你读雅各书的时候，第二章也提到苹果树下，那时候他在苹果树下怎么样呢？借着苹果树来遮阴，还吃苹果上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就讲到我们主他的供应，他的救恩的全备。在这里呢，圣灵特别提醒他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说到了他怎么蒙恩的故事。因为我们原来，你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来讲呢，我们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在世上过日子，我们看起来外面来看我们是一个活的人，但在神的眼中呢，你是一个死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所以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但神的恩典有一天临到我们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活过来了。但你一活过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呢？你是在苹果树下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开始认识，开始享受 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他说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。换句话说，接着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引导、光照、启示，甚至借着十字架、借着环境来做剥夺的工作，使我们呢慢慢的被改变，得到魂的救恩，就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就慢慢被改变，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的自己。所以呢，这让他看见，虽然今天就好像保罗所讲的，今日我成了何等样的人，乃是借着神的恩典造成的。所以一方面他实在很感恩，他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步，能够与主这么近这么亲，等候主的回来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永远没有忘记，他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就因着这一个圣灵的提醒，让他更加的谦卑，更觉得他需要主，他不能不离开主，他需要主继续的扶持，继续用爱来托住他。所以在接下来，在第六节，他就向主发出了一个呼求，这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呼求。他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，如印记；戴在你的臂上，如戳记。心是爱的地方，臂是能力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他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，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地步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他好像呢是从灰尘中被抬举的贫寒人，从粪堆中被提拔的穷乏人，现在他能够与王子同坐，这个恩典完全是神的。他说我没有办法不依靠你，所以呢我恳求你，我有一个爱的呼求，你一定要把我放在你的心上，祷告怀揣我，放在你的臂上，用你的能力保守。当然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呼求，主已经这样做了。因为一方面呢，主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，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天天拯救我们，他也天天摆在他的心上，天天祭奠我们，天天抱抱怀揣我们。可是呢，因着他圣灵这样的提醒，他知道他离不开主，所以他在这里有个爱的呼求，你一定要把我摆在你的心上，你一定要把我摆在你的臂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。一般我们想到爱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柔弱，但事实呢，爱是非常的坚强，只能用死来比喻，因为我们知道死是很坚强的。你所爱的人要死了，你怎么样的哭，怎么样的求没有用，他要死就是死。所以你看他死亡很坚强，但他说呢，死有多强呢？爱就有多强。因为爱呢一点都不软弱，是非常坚强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爱从来不摇动，爱从来不衰残，爱也从来不改变。因为他认识这个爱的性质，爱是如死之坚强。所以因着这个爱呢，你要把我摆在你的心上，摆在你的臂上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又形容这个爱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极恨。这极恨如阴间之残忍，这个形容很特别。极恨在原文就是嫉妒。你知道爱一定会有嫉妒。如果你不在乎一个人，不爱一个人，不会有嫉妒的。但是爱一定会有嫉妒，可是我们每一次想到嫉妒，我们就想到不好的地方。很多人因着嫉妒造成很多不好的事情。那为什么这里想到神的爱用嫉妒来表示呢？因为人的嫉妒，说句实话，都是出于自己，为自己。但是神的嫉妒呢？我们的神被称为嫉妒的神，神的嫉妒却是完全为着我们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爱我们到个地步，他巴不得把所有最好的属天的祝福全部倾倒给我们。但是因着这样的爱呢，他有个嫉妒，就是任何仇敌 不管是世界也好，撒旦也好，肉体也好，要把我们这样的祝福从主面前挪去的时候，这个产生了神的祝福，嫉妒。他嫉妒到一个地步，残忍到一个地步呢，所有这些仇敌他都要对付掉，好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承担他一切的祝福。这是神的嫉妒，这是出于他的爱，所以他不放手，他一定要我们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，所以他从来不放弃我们的。为着这个嫉妒呢，我们要感谢神。然后接着就说呢，这个爱呢会发电光的，他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爱会发电光，电光就说出了什么呢？就为了照明，为了启示。所以你越是在爱里面啊，你越容易有启示，越容易有光照。如果你不爱，你得不到启示，得不到光照。而且这个爱呢，是火，不但是电光，还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烈火。或者这个爱呢，像火一样，你知道火在烧什么呢？火要把我们里面那所有的悲情下品给烧掉，所以把我们里面属肉体属世界的掺杂它要烧掉，留下来是什么呢？就是向着神那个纯洁的爱。所以这个爱呢，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而且第七节讲到，这个爱情呢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换句话，这个爱呢，经得起试炼的。这个试炼如重水一样要来熄灭的时候呢，不会被熄灭，因为它经得起试炼。这个爱呢，也经得起逼迫，大水像逼迫一样来逼迫人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办法淹没。而且这个爱呢是无价之宝，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然被藐视。所以这是一个无价的爱，这是没有办法被淹没被熄灭的爱。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所讲的他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。所以这个爱呢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经得起一切试炼，一切的逼迫，反而使我们更加的爱主。所以这是第七节告诉我们。那第八节他就开始讲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，就讲到了他开始关心那些生命比他幼稚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他第八节讲到，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换句话她生命还没长大，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？所以你看见他开始顾念那些生命还不成熟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绝对不自私的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绝对是顾到别人的需要，绝对是愿意来成全别人的。他也知道要照顾那些比他还年幼生命还幼嫩的弟兄姊妹呢，靠他自己不行，他也知道要去照顾这些人呢，是主的意思，是满足主的心意，所以他在跟主商量，他说我们当为他怎么办。他知道需要主来启示他，他不敢单独，他知道他必须要靠主，所以他说我们当怎样为他办理呢？如果有人来提亲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他的生命还不成熟，主要是两个点，一个就是他的爱心跟信心，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爱心跟信心，就好像就是这里所代表的梁母所说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他的爱心还不够， 还不懂得跟主怎么真正过那个爱的生活，还不懂。他的信心呢也不完全，他还不懂得怎么来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。但有一天圣灵会呼召他，圣灵会激励他，圣灵会引导他，圣灵会鼓励他来走这一条爱心跟信心的道路。他跟主商量，他说我们该怎么样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。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帮助弟兄姊妹，我们帮助他跟主有这样爱的关系，我们帮助他能够有信心来走这一条十字架这一条爱的道路。所以他说该怎么办，那接下来他就有了启示。这第九节说的，他若是强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；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讲到一个是墙，一个是门。如果这个生命还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啊，他可能有两种光景，因为他慢慢在长大。有一种情形是他是想墙，有一种情形是他是想门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墙的时候呢，都是讲到分别说的。你看在伊甸园就没有墙，就没有分别，所以仇敌就进来了，蛇就进来了。但到了新耶路撒冷，有高大的墙，所以他分别不再有仇敌了。所以墙是代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讲到我们与世界的分别。就说如果这一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，他开始学习在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开始学习过脱离世界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在这墙上造塔，银塔。银子我们知道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说的，这个塔呢就是很高的。你知道圣经上讲到塔的时候就讲到守望塔，就是让我们警醒，要准备仇敌，怕仇敌来攻击的时候。就是说当他开始学习怎么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，一方面呢，你知道我们要这是其实这个时候常常容易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帮助他在这个上面建造，使他呢有属灵的眼光，有个警醒的态度，能够认识仇敌的诡计，懂得怎么样能够分辨，怎么样能够征战。所以我们要教导他在这方面来做更深的工作。如果他是门呢，实际上门常常讲的交通说的，当他开始已经进入与主的交通的时候呢，有一件事情要注意。他说呢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它。圣经上讲的香柏木都讲到了又高又直的树木可以建圣殿的，这代表基督那个荣耀的人性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开始懂得与主交通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这个里面，让我们呢有好的见证，能够学习主的爱、主的谦卑、主的忍耐，让圣灵把这个东西组织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基督的性格彰显呢，就能够帮助别人，而且呢不会绊倒。很多时候我们讲与主的交通，但我们的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很容易绊倒。所以当他开始懂得与主交通的时候呢，你看现在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他。第十节就讲到他自己，他至于我呢，我是强，就是说我已经过了与世界分别的生活，我已经能够懂得怎样把自己分别出来为主而活。我的良弩像其上的楼，换句话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，他已经懂得怎么样与主有爱的交通，懂得在信心里面跟随主走这条道路，他已经在这个上面了。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说那时我在他的眼中，在主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里面呢不再受这些外面事情的一切的搅扰，他里面而是一个充满安息的人，这是一个爱的安息。你记得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怎么讲？人都不要搅扰我， 因为我里面呢，身上呢有耶稣的印记。换句话说，对保罗来说，啊，人事物都不能搅扰他，啊，或生或死，他总是让基督在他面前里面照常显大，啊，他学会了怎么样处卑贱，怎么样处丰富，啊，你知道丰富我们能够处，卑贱我们就不安息了，啊，他能够处，他要处各样的环境，啊，不管是顺境逆境，哪名恶名，他都能够安息在主的爱里面，能够享受爱的交通。因为在爱里呢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人就害怕，乃是儿子的灵，呼喊阿爸父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？我们要好好的活在爱里，在爱的里面呢，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能够安息。好，接下来讲到爱的服侍。一个爱的人呢，很自然就流露出了爱的服侍。所以第十一节、十二节呢，就讲到这个爱的服侍。十一节说，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。巴利哈门就指他的意思就是众人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是众人的主。他有一个葡萄园，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。你知道我们都是主重价买回来的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我们都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做工。但是呢，有一天我们要交账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，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交账。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吗？还是忠心有见识的人？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与主一同的快乐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也是交账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交1000舍克勒的银子，每个人都要。这是因为这是主的原则。但第十二节讲到了，他说我自己也有个葡萄园，所以不但主有个葡萄园，他自己有个葡萄园。这里有两个葡萄园，有一个葡萄园你需要交账的，因为那是主呼召我们进入主的工作里面。事实上我们就是主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呢，他在我们身上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荣耀神，而且可以交账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说我自己有个葡萄园，那自己的葡萄园就不需要交账了。他说，但是呢，所罗门呐，1000舍克勒仍然归你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主啊，即使是我自己的葡萄园，我还要把荣耀归给你。这就说出了，按着公义，按着律法，我们需要交账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因着爱的缘故呢，他做的更多。他在爱的里面呢，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意思说，主可能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呢，我不但做了这一件，我还做得更多。那更多的呢，我也把荣耀归给你。所以这是爱的服侍，爱所要求的，爱所做的，永远比律法、比公义要求的更多。但他说呢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帮助他与他同工的人，荣耀祝福也归给他们，他自己什么都不要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态度，我们不是按着公义来服侍而已，我们还在爱里面服侍。我们不是光想到自己，我们还要想到我们的同工，他们应该得荣耀，他们应该得赏赐。至于我呢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这一个在爱里面走路的人，他的态度。好，十三节就讲到，他说：“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”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不仅 拥有葡萄园，他也住在葡萄园里面。这就说出了我们的主不仅仅是众人的主，他也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主。那我们在爱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要懂得来听。听的态度就说出了我们常在主的面前等候侍立，好让我们更多的受教，好让我们更多的降服，好让我们更深的更紧紧的来跟随他，活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因为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乃在于主的教训，我们的工作乃在于主的命令。听命胜于限制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所以一个懂得爱的人就懂得听。所以你记得圣经上举了一个例子，那个希伯来的仆人，他做了六年的事情，第七年他应该走了，可以自由走，但他不愿意走，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跟他主人的家，所以主人就把他耳朵穿洞，让他就好像能够听见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要爱主的家，爱主的教会，就必然能够听，他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。好，最后一节，这就是他的呼求了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香草山上就代表了主的国度的降临，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主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他要带进这个属天的国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有一个心，他盼望主早日回来。你记得在启示录22章也提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他说圣灵和心腹，就是和教会，都说来，都说来。那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说我必快来。你看启示录22章，那你第20节里面讲到主说我必快来，主没有说我要回来，主不仅说我要回来，主是说我必快来。所以主不仅要来，主还要快快的回来。所以约翰那时候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也是我们里面应当有的呼喊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你知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都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的来到，因为他们一直说他们等候主。但当主真正来的时候呢，很少人等候他。你记得主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几个博士，东方的博士不是看到了星吗？然后直接得到启示，知道主降临了，他来了，就来到耶路撒冷，就问希律王，基督当身在何处？希律是他是做王的，然后他当然心里面不安呐、啊，因为如果我是王，就又来一个王，他当然不安。他不安我们还能够了解，但整个耶路撒冷人都不安。你看照理讲他们应该很高兴啊，但他们却不安。结果呢，后来他们找了祭司长跟文士来说，基督当身在何处？他们都很清楚，弥迦书里面讲到我身在伯利恒，所以他们圣经很熟，但他们知道他们也不去找。所以你看见呢，那个时候虽然外面来说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太人都在等主来，但没有一个预备好，只有少数的人，像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，像约瑟、玛利亚，像亚拿、像西面，这些少数的人是真正等候主的人。今天我们也都说，整个教会都说我们等候主来，但是主第一次来怎么样子呢？第二次来也差不多，真正等候主的人太少。所以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说他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。他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但是为我存留，也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。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就好像我们这第8章所读的，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呢，当主回来的时候呢， 要得到公义的冠冕。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做我们的勉励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来念就好，如果你翻不到没有关系，我来念就好，这是我们的勉励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7节到39节，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但是呢，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，灵魂在原文就魂啊，以致魂得救的人。所以盼望啊，我们知道还有一点点时候，来要来的就要来了。我们都不是退后的人，我们都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。愿神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爱我们，你盼望我们能一生来过一个爱的生活，与你有爱的交通，与你有爱的联合，更深的爱你，在爱的那个被提的灵里面，能够盼望你早日回来，让我们里面深处真的能够渴慕你的显现。主，你带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里面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既然给我们这些话，主，愿这些话就不落空，能够落在好土的里面。主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求你祝福你的话，求你也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的话能够再次被激励，能够起来爱你，起来信靠你，起来走这条爱的道路，让我们更深的与你同行，更深的活在爱的交通里面。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。